主后2017年10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有盼望才有喜乐。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说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神必与我们同在。你相信神现在就和我们在一起吗？相信的话请你大声的说阿们好吗？好，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是你的爱召聚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谢谢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不看我们的软弱，谢谢你总是以恩慈待我们。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不断地赐下你的恩典，不断地以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主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愿你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专注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只单单献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你。
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 战胜你，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不定伤苦痛，提供一生盼望你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试炼，你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照顾我心受伤，这样包容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力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你的爱如此温柔，照顾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力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说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力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你的爱如此温柔，照顾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力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力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照着你的心意，
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背起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帮助我们更多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更多更多让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用重价赎回你的儿女。中家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此生每一个人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深知主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父他是灵，他要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把自己献给他。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在你的眼中看是这样子的宝贝。主啊，我们是你眼中宝贵的同人。主啊，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甚至愿意为了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只为了要得着我们，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买赎回去。我们有什么资格能够轻看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资格能够不来来遵从他，来跟随他？主啊，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里面，好不好？我要邀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向神献上你的感谢，献上一切。主啊，他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为此这样子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也求神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Thank you. 向上唱。求你不要任凭我们不向你敞开我们的全部，我们即使来到你的面前了，我们的心仍然是紧闭着的。主，恳求你，你是自由的灵，主啊，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愿你的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我们再一次唱这个副歌，恳求你帮助我们大家，都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向你来祷告，向你来歌唱。
Oh,
谢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以你的真光照亮我们，你的光进来，黑暗就逃跑。谢谢你从黑暗的当中拯救了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不管环境如何，主你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谢谢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献上给你，成为活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愿你悦纳你的儿女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感谢、敬拜和祷告。这样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耶稣，是的，你呼召我们每一个要跟随你的人，都要先倒空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你当时在讲背十字架，不是只是一个装饰品，不是背着好玩。在耶稣那个时代，背十字架就是为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看见许多的门徒，他们都为耶稣殉道，他们都为真理、为福音摆上了他们自己。主，你也让他们的生命承接永生的恩典，让他们得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冠冕。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不是只有单单的喜爱这个世界，让我们生命不是只有为了服侍世界而存在，乃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耶稣而存在，让我们甘心乐意为了真理，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跟着耶稣向前走。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抱歉，刚刚有讲到这个，我周报看错了，因为我儿子告诉我说他去普里，所以他不能来领奖学金了哈。我以为是这个礼拜，结果是下礼拜。师母特别提醒我，不是这个礼拜哦，是下礼拜。不过这个礼拜来做礼拜也可以的哈。下个礼拜能够来很好哈。盼望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互相聚集，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13章，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我们起来念来。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广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六日应该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就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好，今天前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面很有一个感动，耶稣爱一个人的生命胜过在安息日的规定。你知道吗？安息日在基督教的传统，那是一个多么大到一个地步无法去挑战的。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除了我们对上帝 有一种敬畏。在地上我们能够表达的就是安息日，能够在地上将上帝的显明分别为圣的就是安息日。这是一个牢不可破，这是一个神圣无法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是上帝耶稣却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多么重要。我今天特别要用这个有盼望才有喜乐来分享，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是盼望能够得到这些，你是盼望能够拥有一部车子，你是盼望拥有一栋房子，你是盼望你的事业能够成功，你是盼望人家众人看到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这些东西很快都会消失。一眨眼我们就变老人，一眨眼我们可能就没有了一切。但是我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如果只是在这些，那我们的生命真的很可怜。如果你的盼望是在那一位爱你的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为你预备一切，甚至在你的将来你要去的地方也为你预备了丰富的恩典、荣耀的冠冕为你而保留，我相信这个盼望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这个盼望是永永远远的。有一个笑话说，有一天有三个好朋友一起开着游艇去海玩，出海出去玩，结果他们不小心那个游艇就触礁了。这三个人因为游艇坏掉落水，他们就漂流到一个孤岛，在那边生活。有一天他们捡到一个瓶子，玻璃瓶，他们就很好奇的把玻璃瓶一打开，哦，突然就冒烟，这个烟冒完之后，有一个仙女就在他们面前。哎呀，这个仙女就很感谢他们，你救了我一命，让我能够从那个瓶子跑出来。我也要感谢你们，你们许一个愿，你们的愿望一定都能够实现。你们每一个人都许一个愿。一个人就说：“哎呀，这边真的很无聊，又没有手机可以看，又没有电视可以看，真的很无聊。我希望能够回家。”他讲完，马上就消失了。第二个人他也觉得在这个孤岛太无聊了，他就跟这个仙女说：“我希望能够回家。”一下子他又不见了。第三个看到两个人都不见了，他自己就更孤单，他就跟仙女讲说：“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回来，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太无聊。”结果他讲完，那两个人又回来了。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在人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在许愿，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其实盼望对我们生命是很重要的，盼望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盼望也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充满了喜乐，盼望使人能够有动力，有生命的力量往前面继续走。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了，那这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可怜的这一件事情。所以盼望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样的重要。什么是盼望呢？神学家齐克果这样说，盼望是对可能发生的事的事物的一种热情。这个哲学家讲话都比较哲学，所以不大容易理解。盼望是对可能发生的事物的一种热情。好，这里面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盼望是对可能发生。什么是盼望呢？是跟可能有关系。当我们一个盼望，就表示这个盼望是带来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就帮助我们这个盼望能够有一个实现的期待。所以盼望也是在指一个期待可能发生的事情，盼望当然也是一个借着这样的期待，我们能够有一个热情推动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往前面走的一个热情，这就是盼望。这个齐克果所讲的盼望。 所以盼望就是产生一个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很重要的生命的动力。如果我们人没有了盼望，我们就绝望。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继续往前面走。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盼望神学家，他在罗马书，你去看罗马书，其实他充满了盼望。我们刚刚在背经记的时候，我们就背到，我们就讲到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是给人盼望的神。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五章，其实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边告诉我们欢欢喜喜，当一个人有盼望，他的生命就带出欢欢喜喜。当你知道明天开始要放假，当你知道明天你要出国，当你知道你明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今天晚上可能就睡不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眼足，我国小的时候为了眼足，其实那眼足也是累得要命了，就是从我们的学校爬过那座山，然后那座山再下来，这样就眼足就累得要命。现在叫我叫爬，我绝对不会想爬。但是国小很奇怪呢，为了要爬山哦，那早上就睡，半夜就睡不着了，一大早就起来穿好衣服，便当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吗？要去演出啊，就爬山，从我们那个村庄爬过我们的山，然后直接到资本温泉，然后从资本温泉再走回来，回到我们的国小，累得要命但是大家很高兴。好，当我们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盼望，那个盼望就喜乐。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年每次要过年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家人都回来，对不对？哥哥姐姐他们都回来了，热闹的要命。然后第二天因为那时候穿的衣服都是穿那个太子龙学生服因为爸爸觉得说 买其他衣服又没有什么常常要穿，那学生服就一定要穿，所以每一次买都买太子龙学生服买到学生服有新的味道，早上天还没有亮衣服就穿好了就要准备过年了也睡不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了过年对你们没有什么期待，我们那时候充满了期待有这样的过年。好，盼望带给我们什么？欢欢喜喜，欢喜。保罗继续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哎呀，很重要啊，即使在患难当中因着你的盼望你也欢欢喜喜，在苦难当中其实更需要什么？更需要盼望。所以我们知道南非的那个曼德拉，他是一个他被关了27年，他在监牢当中，他要做苦工，他要去挖那个什么石灰，那个手挖到那个手已经不像样了，用手去挖那个石灰但知道那个石灰它是一个比较碱性的东西那手几乎都已经没有知觉。曼德拉当他的女儿抱他的孙子去给他看的时候，他就为他的孙子取一个名字叫盼望。他带着一个盼望，关了27年，他终于出来了。他带着一个盼望，他不但看到了他的孙子，他当上了南非的总统。保罗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当你的人生在面对困境，当你的人生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什么羞耻。盼望在哪里实现？盼望在你的人生，特别是在你的苦难当中，这个盼望成为你生命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在罗马书的后面尾声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就是恩典。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在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更好，我们的生命更需要的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妇女已经生病了18年，其实他已经几乎绝望了，但是他为什么每一个礼拜仍然去会堂？为什么每一个礼拜仍然去礼拜堂去敬拜上帝，去朝见上帝的面，去仰望神？因为他的盼望没有停止， 一直已经18年了，很多人就觉得啊，你吸吸眼，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已经没有盼望了。但是这个妇人仍然带着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的盼望在今天实现了，18年后他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华语18年哦，那叫苦修寒油18冬，那叫什么人？王宝川，哎，你真牛啊！好，王宝川，是不是叫王宝川啊？王宝川哦，我来念歌了，予你听，伊无要扣钱啊，免着啊，你这是王宝川哦。苦守寒窑18年，哎，跟这个妇人好像也蛮接近的，18年。其实他求到，我不知道你能够忍耐多少。我不知道你的耐心多少，我不知道你的盼望多少。18年，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她仍然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她的脊椎无法站立起来。你知道吗？她在面对她身体的这样的病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腰酸痛过。我有一次哈、去攀岩，啊，跌倒，你不知道。哦，看年轻人带青少年团契哦，那总会办的一个那个青少年的一个攀岩的营会哦，那时候当主委哦，我当那个啊木船委员会的主委，所以就去现场看啊，看了之后我就看到年轻人在跑，我就觉得很好跑，我就上去爬，就爬到象顶哦，你知道吗？那几个礼拜讲到哦，几乎都站不稳了、真的很难受，才知道哦，原来腰痛是这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妇人是比我还要严重，她连站直、连直起来都没办法。她每一天看着地上在走路，你知道吗？圣经来说，她是一个被鬼附身的人。其实从一个人，你看他的身障哦，他的身体的那种障碍，他每一天这样子哦，他腰无法直起来哦，他只能这样，然后这样几乎看不到人，看不到你的脸，他只能看到你的脚。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样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真的是圣经、常常对一些人、他眼睛出生就瞎眼的，大家就觉得说他为什么瞎眼，是不是他曾经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整个外在的那些残障，外在的那些病痛，都有可能让人家论断，可能因为这样子，大家觉得说这个妇人犯了罪，甚至来礼拜堂都不行。但是这个妇人，他却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像、比较接近一点的照片了。就在那时代，他们几乎都这样。如果你还包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大概看不见其他的人。这个妇人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表示他完全无法挺直，他的脸只能朝着地面，他的眼睛只能看地，他永远无法欣赏美丽的天空。这是这个妇人他的状态，他看不见耶稣，他仍然每一个礼拜、每一个安息日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看不见耶稣，但是耶稣看见他。耶稣不但看见他，耶稣还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你脱离这病了。”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什么释放的权柄跟解脱的一个能力。圣经还特别说，耶稣用双手按着他。弟兄姐妹，他会按哪里？按着他最痛苦的地方，他按着他最难受的地方。耶稣知道他的软弱，耶稣知道他的病痛，耶稣知道他的痛处，耶稣用双手按着他。圣经说，因着按着他，他的生命就得到力量。当耶稣按着他的时候，双手按着他的时候，他的腰就得到了力气，他就站立了起来，他归荣耀给上帝。我常常在 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感动，耶稣常常是这样，他的手都这样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在马可福音书也告诉我们一个，他从变那个山上变帽的山上下来，那登山宝训下来之后，他就开始怎么样，他遇到了一个麻风病人，耶稣就伸手按着他。照道理讲，麻风病是会传染的，那时候是不可以靠近人的，甚至如果他走在街上，人家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伸手摸他，他的病得到医治了。耶稣为什么要伸手去摸他？因为耶稣知道他的痛苦，耶稣知道他的难处，耶稣帮助他，让他生命得救，让他得到医治。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再次的被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些难处，我们都有一些痛苦，我们都有一些软弱，我们有一些不敢跟人家讲的，但是耶稣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受魔鬼的引诱，魔鬼的引诱多么厉害，带他去到圣殿上面，带他到山上去，魔鬼的引诱太厉害，耶稣胜过魔鬼，所以耶稣很知道魔鬼对我们的影响。耶稣也盼望我们常常依靠他，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他就给我们力量。所以我很喜欢希伯来书，你应该刚强壮胆，你应该勇敢的没有惧怕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耶稣他也跟我们一样经历过在地上的各样的试炼，他更能够体会我们的心，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的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个妇人没有主动求医治，因为他知道在安息日是不可能得医治，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大概不可能得到医治啊，不是大概，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们的规定安息日不能够医病。照犹太人的传统，安息日不但不能够医病，不能够做工，所以对这个妇人 来讲，他为什么要到安息日 去调查？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他安息日耶稣就看见了他，耶稣就主动的关心他，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要脱离这个疾病了。他就这样归荣耀给神。那这件事当然引起犹太人的反感，特别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广会堂的这个很特别。我们知道耶稣在安息日做很多神迹，他医治很多的病人，你若去查考整个共观福音书，甚至约翰福音书、四福音书，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放假治病，引起很多人的反弹。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经学教师啊等等这些。但是今天的记载比较特别，是一个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人在那边引起了一些怒气，因为他认为耶稣不应该在，他看见了神迹，他看见了这个妇人18年，他被疾病压迫，他被邪灵控制，他无法得到健康，他的连站都站不起来，那个痛苦的样子，这个管会堂的应该比谁都还清楚，因为他知道这一个妇人18年了。但是他看到一个妇人的病得到医治，他不是感谢上帝，他不是为了这个妇人来归荣耀给神，而是他责备耶稣，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我想我们不能够这样去否定管会堂，因为管会堂这是他的责任，管会堂的工作就是很清楚，他要做管理，管理谁能够来到教会，管理谁在安息日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管理谁到底谁是圣洁，谁没有圣洁，谁应该做什么洁净的工作，谁可以来敬拜神，谁不可以来敬拜神，就是管会堂的工作。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律法，他的 他的专业就是各样的什么，他的啊一些规定，他的心离开上帝了，他的心没有亲近上帝了。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专业，没有错，但是他的心却远离神，他完全看不见这个妇人身体的疼痛，他的生活的不便，他已经受苦了18年。这个妇人能够在安息日得到上帝的医治，他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是生气。这是我们常常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陷落在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就是我们用律法，我们用像这个广会堂的人一样，我们太注重规矩，我们以至于我们对人的生命不在乎，我们对人的生命，我们的爱没有了，我们太注重对跟错，我们在教会好像每一个人都当警察，我们在检验每一个人的对跟错，但是我们却没办法伸出我们爱的手去关心，去拉拔，去帮助一个软弱的人。常常我们教会在讨论的，我们该开小会，我们在开长执会，我们在讨论的都是对跟错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讨论哪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哪一个人怎么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伸出我们爱的手，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其实教会最重要就是爱啊，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爱。教会如果没有爱，这个教会就是死的。我们教会不要真的只是每一天在进来礼拜堂就检验哪一个地方被移位移了。我今天看到我们的敬拜团站的位置，我说啊，这个还蛮大胆的，这个蛮大的尝试，敬拜团站这个地方的椅子都没有搬进来啊，这边哎，我觉得蛮清净的哈，牧师可以挥洒，自由挥洒，那走来走去，走到你那边去都。我以前在嘉义的时候，牧会我常常走到下面，弟兄姐妹有一些互动，所以特别是那个要打瞌睡的人哦，我就去靠近他一下。我们来到礼拜堂，我们会检验一下哪里变动了。哎呀，为什么变？谁变的？谁动的？谁哈？哦。我们没办法去感受一下，哎呀，不一样的环境，上帝也有不一样的做法，上帝也有不一样的感动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不是在做警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如果在当警察，哦，我们教会就失去了那个爱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能够有幸福厨房，不是因为很好吃的关系。是因为我每一次看到弟兄姐妹彼此在服侍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让教会能够充满爱。我们教会需要爱。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什么东西只在乎规矩，不在乎人的生命。我们的教会很需要的就是要这样的爱的生命。耶稣看到这个管会堂的心态不对，耶稣就很直接的对他讲，这管会堂的，他说六日都应该，六日都可以做工啊，好像听起来都很正常啊，只有一天你不要做工有什么，你会死吗？你就安息日不要做工，你会死吗？上帝给我们六日你都可以做啊，你晚上可以加班的你都可以做啊，这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哦，这还有六天可以做啊，为什么会要偏偏这一天呢？那问题是，这一天就是上帝要工作的一天啊，这一天就是上帝要释放人的一天啊，这一天就是上帝要爱人的一天啊。我们常常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看不见了这个妇人的痛苦，他却生病，他却生气。所以耶稣很直接对这个广会堂说，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很严重的控告，你知道吗？假冒为善，哦，我们听到你假冒为善，那是多么可，那多么恐怖的事情。耶稣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先去饮吗？就是给他吃给他喝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兰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他们有一些规定，他们虽然规定不能够做事情，但是他们还知道这些牲畜如果没有喝水一定死掉。他们安息日他们还可以说每隔三个小时他们就可以牵着牛，这是他们也是在讲说啊，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你们对人竟然是这样，但是对你的财产、对你的牛跟驴，你就不一样的做法。你不能做工，人都不，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拿那个麦穗来吃都不行了。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你们假冒伪善。”耶稣要让大家知道，你们是怎么爱神跟爱人的。你们到底是怎么爱神爱人的？耶稣说：“你们爱你们的牛，爱你们的驴，你们每三个小时，你们就牵去给他喂水，给他水，给他食物吃。你们都这样爱你们这些动物，何况耶稣说，何况这个妇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已经被这个病捆绑了18年。耶稣做一个对比。”你爱你的财产，但是你却不爱一个人，你们真的离上帝太远了。当你在说我们在新的诫命，我愿意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同自己，但是我们却不在乎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个本末倒置，这是一个错误，这真的是假冒伪善。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你怎么爱神，你怎么爱人。第二个，耶稣在告诉我们，那你对上帝有期待吗？你每一个礼拜来圣殿，你每一个礼拜来会场，你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难道你不是要盼望上帝给你恩典吗？你不是盼望上帝给你权柄能力吗？你不是盼望上帝释放你医治你的疾病吗？何况这个妇人，他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在安息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难道上帝不能够释放他吗？难道上帝不能够医治他吗？上帝不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在他的生命当中吗？这个广会堂的看了这个妇人18年了，他也把他当成习以为常，他因此而生气了。所以耶稣再次的重新定义什么叫安息日，我觉得这次给我很大的提醒哦。耶稣重新定义安息日，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其实安息日就是为了人，上帝一切的安排，一切的，我们觉得我看那个罗梅尔的书就是安息日，他觉得安息日，我们会觉得说安息日好像是一个限制，实践好像是一个限制，你没有守安息日，我会怎么样？你一定要守十诫哦。有时候为难，中国爱谈十诫，在礼拜当中啊，读十诫，所以觉得好像很多的条文，好像是一个限制。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安息这个十诫不是限制啊，十诫是一个保护啊，十诫是充满了上帝的爱，不可以杀人，你知道这么重要吗？如果这个社会鼓励杀人，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打打杀杀，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上帝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十诫是上帝保护我们，十诫是上帝爱我们，而不是限制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他的恩典。所以耶稣在讲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边的重点在哪里？爱人，上帝爱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后面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边很重要的提醒在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人绝对不是安息日的主，不能以我为主。安息日是为了人，因为上帝知道你需要守安息日，你需要在礼拜天跟弟兄姐妹彼此聚集，让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因为你需要。魔鬼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影响你，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影响你。 我们看到现在的手机太方便了，全国所有的资讯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看，充满了各样的引诱，充满了各样的可能性。但是你的生命真的需要分别为圣，你需要在主日，你需要在礼拜天，你在礼拜六晚上，你应该亲近上帝。你要把那些东西摆在外面，来做礼拜手机就不要带来了。我坚持我做礼拜的时候我绝对不带手机，我连出去外面讲道我都不带手机。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应该分别为圣，如果这个时间我们都被这样被世界在影响，那真的很可怜。所以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他的话语，因为魔鬼用各样的方式在影响我们的生命。安息日是为了你，但是你不是安息日的主。谁才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就如同上帝设立我们都，然后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他是希望人怎么样成为他的管家，对不对？你成为上帝的管家是上帝给你权柄，上帝赏赐给你这样的能力，你能够成为世界的管家。但是你是不是世界的主人？不是啊，世界的主人是谁？上帝，因为他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好，所以我觉得啊，第二个部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坚持对上帝的信心了。我觉得这个妇人痛苦了18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如果是我，可能我们老早就放弃了。以德伯好，不用再去会堂了啦，上帝也是这样而已啦，会不会这样子？如果这个妇人在17年他就放弃了，那18年就很可惜。感谢主他没有放弃，他到18年的时候他来到会场，他仍然没有放弃来到会场。他这次来到会场，他遇见了耶稣，耶稣医治了他。道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曾经祷告多久？最近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祷告的功课。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他们告诉我们，当我们恒切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灰心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这样为我们开门。那个不义的官哦，那个寡妇哦，来到他的面前，在那边为他叫请他伸冤哦。那个不义的官是不敬拜神的，他是不怕神的啦。但是只因为这个寡妇哦，每天去跟他烦呐、啊，每天去跟他敲门啊，每天在他面前伸冤，在喊冤呐、啊。圣经说，因为这个不义的官哦，他受不了，他就为这个寡妇伸冤了。我们的上帝不是不义的官，我们上帝是爱我们。他要给我们最好的，他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弟兄姐妹，你能够坚持上帝的信心吗？你能够相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得到这样的权柄吗？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去参加从阿根廷来的安卡罗这个牧师，可能有些人 有看过，在林口体育场。我去的时候真的很震撼，我坐在林口体育场的上面，安卡罗牧师在台在讲台上面，他说圣灵现在在这个位置，圣灵现在在这个区域，他就讲一个 touch， 圣灵 touch 他们，他就这样圣灵 touch 他们，你知道吗？那一个奇怪的人就往后面倒啊！我坐在楼上，在2楼，他就指到我们。圣灵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他就这样，就一阵风，很奇妙，很感动。在那个特会当中，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个人，一个是脑性麻痹的一个孩子，他走路都没办法走得很好，他这样走路都，他的膝盖无法弯了、啊。 无法弯曲，他走路就是很不稳定，因为我们知道脑性麻痹的人，你知道吗？当祷告完之后，他上台的时候是走路的，他的妈妈是流下了眼泪，上帝医治了他。还有一个是姐妹，她出车祸，她的脊椎受伤，她无法坐直，无法站直。那天晚上她也上去了，她做见证，上帝医治了她。阿门。弟兄姐妹，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期待神迹在你的身上吗？你真的相信上帝的权柄能力就要临到你吗？我觉得这个妇人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帮助。18年，他没有放弃。18年，他坚持，他来到主的面前，他仰望耶稣。他看不见耶稣，但是耶稣看见他，耶稣知道他的软弱，耶稣知道他的病痛，耶稣用双手摸着他的身体，他的病得到医治。这个妇人能得到医治，因为他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存着盼望，他所盼望的就是这位爱他的耶稣。今天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你都为了你的牛跟驴，你这样照顾他，何况这一位是亚伯兰的后裔？难道他不应该得到释放吗？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上帝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耶稣爱你，所以他们修瓜之后，亚里今天敬拜赞美赞得很好，耶稣爱你，耶稣疼你。咱搁一首歌讲，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当瞎子用的歌？因为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经历。耶稣成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请我们敬拜团的同工先唱一遍。
是关心我的心灵，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着天上一台，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感受这不定向困惑，提供一整份完美，圣洁光。当一切一再自恋，一再失恋，你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一开始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来，同同来。
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那一切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一生不曾勉强明白，爸爸的国度，伴着双手却甘心为我。守着不定向虎口，一共一生盼望你，整天光照着你，让一切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这爱如此温柔，
你的爱如此温柔，你的爱如此深切，我只有你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珍惜你谦卑的样式，珍惜我自己的事，你家
我不该看见到你的爱如此温柔，
你的爱如此温柔，像无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今后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只有无力抱憾，但愿掏空我的生命，珍惜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事，
我先祷告。主，你的爱竟然如此的温柔，主的爱竟然如此的体贴，主你的爱竟然如此的深刻。安息日对基督教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但是你爱人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你为我们的需要预备了安息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认识你的爱，你的爱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你的爱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有盼望，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喜乐，而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已经为了很多的事情祷告很久，或许我们已经觉得很无力，或许我们觉得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凡事都有可能，我们就带着盼望来到你面前，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你释放我们的心灵，祈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祈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光跟盐，来荣耀你的名字。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敬拜到这边，谢谢大家。